耶稣基督的启示。第四，以赛亚书四十章。
正在被揭开的耶稣基督启示的信息，包括辨明希伯来语中被译为真理的那个词，其意义之一是它代表基督作为阿尔法和俄梅加的品格，以事物的开始代表事物的结束这一原则贯穿整本圣经，而基督的品格在圣经中得以彰显，因为它就是道。阿尔法和俄梅加是基督亲自表明的其品格的一个方面，用以证明他就是神。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标志着一个预言性叙事的开始，这一叙事一直延续到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的结尾。他首先指出那位被差遣的保惠师基督曾应许给门徒，以在他离去时安慰他们。然而正如一切预言一样，保惠师的到来在末后的日子里得到完满的应验。以赛亚和耶稣对保惠师降临的指认指向发生在2020年7月18日的144,000人运动的失望。
然而我把真话告诉你们，我去对你们是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离开，就要差遣他到你们这里来。他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16:7-8。
罪、公义和审判这几个词是保惠师用来责备世人的，被译作责备的那个词也包含使人幸福的意思。罪、义、审判这三个方面代表一个被译为真理的希伯来词，那个词由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第十三和最后一个字母组成，并且它表明万物的创造主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阿尔法和俄梅加。当保惠师来到那失望的144,000人那里时，他将使他们信服，然后也使世人信服。上帝是阿尔法和俄梅加。
你们的神说，安慰吧，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呼喊说，他的征战已告终，他的罪孽已蒙赦免，因为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了。有声音在旷野呼喊，当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地为我们的神修直一条大道。一切山谷都要被填满，大山小山都要被削平，弯曲的要被修直，崎岖的要被修为平坦。耶和华的荣耀必将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赛亚书41:5。
这段经文是在指出末后的以利亚使者的工作。这位使者曾由威廉·米勒所预表，而米勒又由施洗约翰所预表，施洗约翰又由以利亚所预表，并且被马拉基认定为那位为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使者。在末后的以利亚运动中，当主差遣保惠师去兼顾那些在迟延时期里失望却仍等候主的人时，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主的荣耀就是他的品格，而耶稣基督的启示则是对他品格中那以阿拉法与俄梅加来表明的要素的开启。前五节引言之后，那在旷野呼喊的声音向神发问，我该喊什么？
有声音说，呼喊。
他说，我该呼喊什么呢？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一切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如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6:8。
以阿尔法和欧米伽所代表的基督品格的信息被置于伊斯兰的象征体系之中。在以西结书37章中，枯骨之骨先被聚集起来，随后又因四封的先知信息而活了过来。
天使正按住四封，这四封被描绘成一匹愤怒的马，企图挣脱束缚，席卷全地，所到之处带来毁灭与死亡。难道我们要在永恒世界的门槛上沉睡吗？难道我们要麻木、冷淡、死气沉沉吗？哦，愿在我们的教会中，神的灵和气息吹入他的子民，使他们站立起来，活过来。我们需要认识到道路是窄的，门是窄的，但当我们经过这窄门时，其宽广是没有限制的。手稿发布，第20卷第217页。
圣经预言中的愤怒之马就是伊斯兰教，正如启示录第7章中四位天使按住四封所象征的那样，这匹愤怒的马被拦阻，不
不能去施行其毁灭的工作。四封被约束，直到144,000人受了印记。
这些事以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握住地上四封，使风不吹在地上、海上，也不吹在任何树上。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东方上来，带着永生神的印记。他就像那得了权柄能伤害地与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在我们把我们神的仆人印在他们的额上之前，不可伤害地、海或树木。启示录7:1-3。
四封被按住，象征着对伊斯兰的遏制，直到上帝的子民受印完成。启示录中，伊斯兰被描绘为7号中的后3号，也就是3样灾祸。
我观看，又听见一位天使在天中飞行，大声说，祸灾，祸灾，祸灾，住在地上的人有祸了，因为其余那三位天使的号角还要吹响。启示录8:3。
在介绍了三个祸灾号角之后，约翰在9章中指出了伊斯兰教的特征。在9章4节中有一道给予伊斯兰教的命令，这一命令在穆罕默德之后的第一位领袖阿布伯克尔的历史中得以应验，
并且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任何青绿植物或任何树木，唯独可以伤害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启示录9:4。
乌利亚·史密斯指出了阿布贝克尔与第四节之间的关系。
穆罕默德去世后，于公元632年，其指挥权由阿布伯克尔接掌。他在较为稳固自己的权威与政权后，向阿拉伯各部族发出了一封通函，以下为节录：
当你们为主作战时，要像男子汉一样行事，不可转身退却，但不可让你们的胜利被妇女和儿童的血所玷污。不要毁坏棕榈树，也不要焚烧任何良田，不要砍伐果树，也不要伤害牲畜，除非是为食用而宰杀的。你们若订立任何盟约或条款，就要遵守，信守诺言。你们前行时会遇见一些隐居在修道院中的宗教人士，他们打算以那种方式侍奉上帝，任由他们去，既不要杀害他们，也不要毁坏他们的修道院。你们还会遇到另一类人，他们属于撒旦的会堂，头顶剃光，务必劈开他们的头颅，在他们要么改信伊斯兰，要么纳贡之前绝不留情。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第500页。
乌利亚·史密斯接着指出，有两类人，这两类人要由阿布贝克尔派去对罗马发动战争的伊斯兰战士加以区分。其中一类他认定为在星期日敬拜的天主教修士，另一类则是在第7日敬拜的人。伊斯兰只攻击太阳崇拜者，对我们的考量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守星期日者还是守安息日者，人都在象征意义上被表示为草、青物和树木。第7章中的四风被约束，不得吹在草上，直到守安息日者受了印记。
144,000人运动的使者问上帝，我当宣告什么？
有人告诉他，他的信息应当是上帝的话语永远坚立，并且这信息要置于吹拂草地的风这一情境之中。当安慰者被差遣给那群因关于伊斯兰的预言落空而失望，随后认识到自己正处在石童女比喻中单言时期的144,000人时，安慰者便告知他们，他们所要传讲的信息就是伊斯兰在圣经预言中的角色。安慰者在单言时期的历史中到来，使他们站立起来。
他对我说，人子啊，站起来，我要对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以西结书2:1-2。
他们复活时站起来，
各民各族各方言各国的人要看见他们的尸体3天半，并且不许把他们的尸体安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要因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送礼庆贺，因为这两位先知曾使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3天半，从神来的生命之灵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都大大惧怕。启示录11:9-11。
站立起来，随后作为旌旗被举起的两个步骤，也在以西结书第37章中有所呈现。以西结的第一步是使在失望之谷中的枯干死骨的身体各部分聚集起来。以西结的第二步是四封的信息，也就是封印的信息，也就是伊斯兰的信息。
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骨头仍活吗？ 我回答，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要向这些骨头发预言，对他们说，枯干的骨头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骨头这样说，看哪，我要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过来。我要给你们装上筋络，长出肉来，用皮把你们包起来，又把气息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过来。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照着所吩咐的发预言。我正发预言的时候，有声音，又有震动，骨头彼此相连，各归其位。我观看，见筋络长在其上，肉也长起来，皮把它们盖住，只是里面还没有气息。他又对我说，要向风发预言，发预言吧，人子啊，对风说，主耶和华这样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过来。于是我照着他所吩咐的发预言，气息就进入他们里面，他们便活了，站起来，成为一支极其庞大的军队。以西结书37:3-10。
在我们当前所研读的以赛亚书经文中，当保惠师来到时，他们站立起来，随后被高举在高山之上作为旌旗，并宣告佳音。这就是晚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西安啊，传好消息的，你要登上高山。耶路撒冷啊，传好消息的，你要大声扬声，把声音扬起，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看哪，主耶和华必以大能而来，他的膀臂要为他掌权，看哪，他的赏赐与他同在，他的报应在他前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群羊，用臂膀把小羊聚集起来，抱在怀中，温柔引导那带小羊的。谁曾用手掌的凹处量尽重水，用手扶量过穹苍，用斗量尽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衡量丘陵？谁曾指引耶和华的灵，或做他的谋士，教导他？他与谁商议？谁教训他，使他行在公正之道？谁把知识交给他，又向他指示通达之途？看哪，万国在他面前像桶里的一滴水，又好似天平上的微尘。看哪，他举起众海岛，如同微小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做柴焚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国在他面前都算不得什么，在他看来不及虚无，不过空无。以赛亚书49:17。
从坟墓中出来的人被高举为旌旗，正如以赛亚所指出的，他们被带到一座高山，这座高山就是那旌旗，它代表那些在由2020年7月18日的第一次失望所开启的单言时期里等候主的人。
一人斥责，千人必逃跑；五人斥责，你们就必逃跑，直到你们所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旌旗。因此耶和华必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因此他必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人都是有福的。以赛亚书30:17-18。
在启示录第11章中，旗帜被提到天上，
他们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在云中升到天上，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他们。就在那时发生了大地震，城里的1/10倒塌了，在地震中被杀的有7000人，其余的人都惧怕，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启示录11:12-13。
启示录11章指出，两位见证人在地震发生的同一时刻被提到天上。过去历史中由法国大革命所应验的那场地震，预表在周日法令之时美国的倾覆，因此旌旗在周日法令时被竖立，随后向全世界宣告佳音。
世上一切的居民，凡住在地上的人哪，当他在山上竖立旌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当他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以赛亚书18:3。
当号角吹响时，旌旗将宣告佳音。启示录中最后的号声是第7号，就是第三样灾祸，也就是伊斯兰教。以赛亚、约翰和以西结都在谈论末后的日子，他们从不彼此矛盾。上帝的印记在星期日法令时印在上帝的子民身上。
只要我们的品格上还有一处斑点或污点，我们当中就没有一人能领受上帝的印记。补救我们品格中的缺陷，洁净心灵圣殿的一切污秽，这事留给我们自己去做。那时晚雨必将临到我们，正如五旬节那天早雨临到门徒一样。
弟兄们，
在这预备的大功上，你们正在做什么？那些与世界联合的人正在受世俗的魔术，为接受兽的印记做准备。那些不信靠自己，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并借顺从真理而洁净心灵的人，正在受天上的魔术，预备在额上受上帝的印。等到命令颁布，印记加上时，他们的品格将永远保持纯洁无瑕。正言第五卷214-226页。
虽然那道尺令要在星期日法令时才生效，但凡要领受印记的人，必须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就预备好可以受印的品格，因为星期日法令正是上帝话语中一切危机所指向的那场危机，这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中半夜的危机或呼声。
危机显露人的品格，半夜里当迫切的声音宣告，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沉睡的童女都从睡梦中醒来，这才看出谁为此事做了准备。两班人都猝不及防，但一班人已为紧急时刻做好准备，另一班却毫无预备。环境显出人的品格，紧急关头能显出品格的真金本色。某种突然而意想不到的灾祸、丧亲或危机，某种不期而至的疾病或剧痛，凡使灵魂与死亡面对面的事，都会把品格的内在本质显露出来。那时就要显明是否真在神话语的应许上有信心，也要显明灵魂是否靠恩典得以扶持，器皿里是否有油。试炼的时刻临到每个人，我们在神的试炼与考验之下该如何行事为人？我们的灯熄灭了吗？还是仍然让他们继续燃烧？借着我们与那位满有恩典和真理的主的关系，我们是否为一切紧急情况都做好了准备？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不能把他们的品格传给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品格必须由我们个人来塑造。评论与先驱，1895年10月17日。
聪明的童女必须在呼声响起之前就有油，因为当半夜的危机来临时，再去得到油就为时已晚。
有一种绝望、战争与流血的精神，这种精神将会不断增长，直到时间的结束。一旦上帝的子民在额上受了印，这并不是任何可以看见的印记或标记，而是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属灵上都安定于真理之中，以致他们不可动摇。一旦上帝的子民受了印，必为那场摇动做好准备，他就会临到。的确，他已经开始了。上帝的审判如今临到这地，为要给我们警告，使我们知道将要来临的是什么。手稿发布，第1卷249。
上帝的印记就是在理智与灵性上都坚定于真理。那印记是看不见的，但那记号会被看见，因为这是使世界得到警告的唯一方式。因此会有一段印记不可见的时期，随后是星期日法令，那时印记必须被看见。
圣灵的工作是使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世人只能借着看见那些相信真理的人，借真理而成圣，按着高尚而圣洁的原则行事，从而受到警戒。他们以高尚崇高的方式显明出遵守上帝诫命的人与将其践踏在脚下的人之间的分界线。圣灵所成就的成圣，标志出那些有上帝印记的人与首尾安息日的人之间的区别。当考验临到时，受的印记是什么就会清楚显明出来，就是守星期日。那些在听见真理之后仍继续把这一天视为圣日的人，带着那不法之人的标记，那人曾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经训练学校，1903年12月1日。
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必须得着的印记是基督品格的完全成型，这印记除了天使以外无人能看见。在星期日法令时所能看见的印记是那些遵守第七日安息日的人，因为这是上帝子民的印记或记号。
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我与你们世世代代之间的记号，使你们知道我是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出埃及记31:13。
144,000人受印的工作于2020年7月18日开始，并且必须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完成。
世上一切的居民，凡住在地上的人哪，当他在山上竖立旌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当他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以赛亚书18:3。
如今已解封的七雷指出，144,000人的历史，就是在第三样灾祸的号声警告这一背景下宣告信息的工作。
在圣经预言中，伊斯兰之号是由那从坟墓中被举起的旌旗所吹响的。
每条改革线的四个路标都与1840年至1844年历史的四个路标相对应，这表明每条改革线的四个步骤一贯具有同一主题。以1840年至1844年为代表的14万4千人的历史中的第一个路标是2001年9月11日信息的加利，那个路标是伊斯兰。与之平行的14万4千人的历史中的第二个路标是2020年7月18日的失望，那个路标是一个关于伊斯兰的预测，但被时间的应用所败坏。标志午夜呼声的第三个路标是对失败的伊斯兰预测的纠正，这一纠正代表对时间应用的拒绝。第四个路标是星期日法令，在那里被举起的旌旗吹响第七号，这就是第三样灾祸，也就是伊斯兰。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为随后二十六章确定了起点，
那个起点位于启示录第十一章，也就是那两位曾经折磨众民的先知被使复活之时。安慰者使他们复活，并使他们站立起来，随后他们被提到天上。以赛亚把以利亚的使者认定为在旷野呼喊的声音，那位使者随即询问他所当传达的信息为何，并且通过预言性的象征得到指示。伊斯兰的信息是一声由旌旗所宣告的号角警告，然而要在末后的日子里把伊斯兰呈现为警告的号角，唯一的方式是辨识过去的伊斯兰。米勒派对伊斯兰开端的理解，以及在哈巴谷的两幅神圣图表上所做的图示，必须被用来辨识第三祸患中的伊斯兰。
当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背后有一个大声音，如同号角的声音。启示录一十。
在启示录中，约翰听见他背后有号筒的声音。约翰代表那十四万四千个听见来自过去之声音的人。约翰背后的声音，也就是代表来自过去的号筒之声，乃是先驱者的认识。那些号筒是上帝对星期日敬拜的审判。前四支号筒为回应公元321年君士坦丁颁布的第一道星期日法令而降在异教罗马。第五、第六支号筒及第一和第二个祸灾，代表在教皇罗马也于公元538年奥尔良会议通过星期日法令之后，上帝对其所发出的审判。伊斯兰的第三个祸灾将在美国通过星期日法令时来到，那时旌旗被举起，并据伊斯兰起初的角色指明其在预言中的角色。
由旌旗所宣告的信息，只有当它被置于阿尔法和俄梅加的背景之中时才能得以确立。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这一引言之后，关于神作为阿尔法和俄梅加的最有力、最直接的圣经陈述，在接下来的几个连续章节中展开。这些章节是以赛亚对耶稣基督的启示的呈现，这启示是神赐给耶稣的，要将那不久必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并且他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把他写在书上，并且寄给那七个教会。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探讨以赛亚书的以下章节。
读这预言的话的人有福了，
那些听见并遵守其中所写的事的人也有福了，因为时候近了。启示录一三。